我在心上祷告，天父爸爸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主与我们同在，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。你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乐旨意。你在经上也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”主啊，今天我们都在你的里面。我们一同享受你美好的祝福，享受你属灵的话语，圣灵充满我们，浇灌我们，引领我们进入你的权柄真理当中，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、自由的心，在这圣山上与你来约会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心怀意念，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进入到新意更新的第一期主题经文。哥林多前书2章16节，会分们翻译啊，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导他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讲到基督徒的心意更新是基督徒生活的重要部分。但我们必须从神的话语中去看。什么是基督徒的心思意念的更新，以及心意更新带来的结果？心意更新不是在讲将来的某个时候突然发生的某件事，而是我们心思意念正在进行的逐步变化。所有人都已经开始心意更新，只要有愿主的心，愿意花功夫去做能真正使我们心意更新的事情。即使有阻碍，有难处，只要愿做，就能做成。今天在教会普遍有个问题，就是人们去教堂去聚会，待了很长时间嘛，来的时候，好像刚进入教堂的时候是带着问题来的，但是40年以后，他仍然拥有同样的一些问题。当他们去世后，会去天堂，但呢？在地上的生活却如同在地狱中，有些人似乎克服了问题，但好其他人没有。那作者说，他就开始留意，那些能够克服他们问题的特征。他说我不相信，也从未相信，神打算花40年、50年、60年，甚至70年，才能更新人的心思意念。他说我不知道他的细节，但我不相信，当人的心思意念非常接近更新的时候，就是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。他说，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这样，即使心思意念接近被更新了，时间也要花很久。这里讲到了，作者讲到他是怎么学习属灵医治的。他说，他的第一个女儿生病期间，她去世之后，他就更加深入的学习了神的医治。那几年后，神将医治的真理显明给我，他就我问天父为什么属天医治训练课，这有这么好的果效？那他显然是圣经的真理，但是他为什么让他有如此有效？那神马上把我带到约翰福音15章7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”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他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”于是我就意识到属天意志训练的，所以有效，是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信徒身上流淌，是通过我们允许神的大能从我们身上流出来。作者就开始研究这个新造的人，并进入细节。他把所有的材料放在一起，一个整理，一个归纳，并仔细检查，确保不会有错误的地方。他然后才开始把它呈现给那个公众。所以说，心意更新，讲座更多的是倾向于大多数人所说的内在医治，关于你的情感医治。他也许用"情感"这个词是最恰当的，但实际上，说内在医治在你重生时就应该已经完成了。我们需要把它应用出来， 才会有变化。只有把你里面新造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应用出来，耶稣的死才会给你带来平安。这就是心意更新的过程。它很简单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。那心意更新的第二部分的讲座是具体的模块式教学。而且我们不想走得太快，因为心意更新往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我们讲，以此拿一个模块进行练习，通过练习，你会看到在你离开之前自己思想的改变。当你的思想意念改变后，你的生命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转变。说生命改变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人的思想更新，这是唯一的途径。罗马书12:1-2，他说：“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”就是说，一个人的生命改变。不是通过某个人给你按手，也不是通过某个人给你祷告。一个人的生命改变，不是通过某人给你做医治的服侍。他说：“我不是说这些不能改变你生活中的一些事情。如果有人按手在你身上，你得了医治，生活当然有改变。但这不是心意更新，不是生命的转变，生命的转变来自内心，医治可以从外界而来。那么，如何更新思想？除了重生，圣灵在你的里面被圣灵充满之外，还要学习和明白真理，并应用到你生活中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关乎生命如何改变，他如果早知道这一点，你就可能不会在教会待上40年、50年。仍然在对付同样的问题。在我他说作者说，在早期成长的教会里，他我们认为心意更新唯一的方法，就是简单的承认、宣告神的话。你一直在说，一直在说，希望将来有一个变化。当然，的确会有渐进的改变，但那个变化是缓慢的，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。他我说我非常高兴的看到嘛，脑神经科专家。叶医生能够将大脑科学方面的研究带入教会，他受到了世界各方教派的广泛好评。这真是太好了，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也验证了一个圣经真理，就是我们的大脑被安排好，要我们说神的话，做合神心意的事。我们大脑被神安排好，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当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我打赌那是，有信心运动的人，他一定会很高兴。但后来发现，他们中有一半的人并不买账，就是并不相信，他们只是待在后面成了问题的一部分。随着有关心意更新方面的科学研究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出现，有更多的人意识到我们早去做的事情。尽管当时我们被抨击，其实我们的确已经走在了他们的前面。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圣经这么说，而不是因为科学证明它很好。这就是信心。但人们必须看到科学证明才相信。你不是在走信心的路，科学不过是证实了神的话是正确的。这固然很好，但神的话语并不需要证实。神的话语，他自己验证自己，人的行动受意念决定。无论是已经更新的还是没有更新的，你的心思意念需要更新，跟神的话对齐到一个程度，以致是神的话决定你每天的行动。在任何一个方面啊，如果神的话决定你如何反应，那么至少在那一个点上，你的心思意念是更新了。如何改变你的思想意念？如何更加清晰的思考？说中心都是围绕信息意念。 思想和大脑，思想和大脑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。我很多时候也需要纠正我自己，可以这样看待他们的关系：大脑是硬件，思想是软件，这是真正的关键。我们说的是心意更新，不只是思想的不同，我们需要思考的正确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到神要我们的更新程度。圣经和合本谈到基督的心，原文的这一位基督的思想、基督的意念，以弗所书4章13节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我们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基督是我们的头，我们要长成像他那样。我们知道，这不是指我们长大身体变成和基督一样。好，这个特别的这个讲这个不同指出来，当我们成长像基督那样时，我们身体实际上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。当然，我们可能看起来不同，因为我们更健康了。就身体而言，身体不会改变那么多，真正会改变的归基为一点。当你行在基督的意念中的时候，长成像基督这一概念已经在你的大脑中种了，因为你是在新造的人里，心意更新的真理根基。我们看3节经文，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哥林多前书2章16节，罗马书12章1至3节，最主要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。虽然它不是我们讲的最多的，但如果撤去这些经文，诚实地说，我们就是在这里浪费时间。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把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放在罗马书12章2节前面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有一个翻译说，新造的人是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新的物种。如果你不是新造的人，你就不能将你的心思意念更新到神的话语上。请留意思考这个点。接下来我们会谈论很多有关灵魂、心识、体的连结。连结并不仅仅意味着你知道一加二，或者你知道一、二和三。他我说的是一个实际的身体上的连结，你的身体与你的魂有实实在在的连结，你的魂与你的灵也有实实在在的在连结。你如果没有灵的重生，你就不能通过灵成为神的居所。你的灵必须重生，他的灵在你里面是通过你的灵重生你，然后这个灵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你的身体连结，因为身体没有灵的身体是死的。必须有个地方能将身体和灵连接起来，魂是在我们身体里，灵要与魂连接，魂基本上是把灵的信息传递给身体，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。我们的灵将信息传给我们的魂，我们的魂将信息传给我们的身体。他说用一个图把这些画出来，这个经文非常关键，你必须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没有心脏的人就不可能有基督徒的心意更新。你可以知道圣经，也可以引用圣经，你可以理解原则，按原则生活，这都可行。但这些不会让你心意更新到神的话语的地步。那只有当你的思想更新到神的话语时，你才能按照神的意念去思考。在旧约中有几次，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意念高于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但那是在旧约，那不是你。哥林多前书2章16节，我们有基督的心，基督的心是意念。和合本翻译的是不够准确的，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，这是和合本翻译啊。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导他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，那作为一个重生的人，有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， 他说我要提醒你的是什么？基督的心和圣灵的意念是一回事。当我们说圣灵的这个意念，也就是说基督的意念，我们说我们有基督的心，基督的心在我们重生时进入我们里面，他的灵进入内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他的意念在我们里面。那关键是我们如何进入他的意念中，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。哦，许多人试图让神出现出，让圣灵彰显，但在福音书里没有任何地方，在提起耶稣时提到过属灵的恩赐，一次也没有，从来没有写过耶稣靠知识的言语行事，只说耶稣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需要知识的言语，因为他的意念就是圣灵的意念，圣灵协助他彰显出来的吗？很显然。但那是靠着圣灵的丰盛行事，不是恩赐。也就是说，那不是一个圣灵的突然爆发，或者说显现，好像在做什么不同的事。耶稣是靠着圣灵的丰盛行事，因此他知道，耶稣行走在圣灵的丰盛中，意味着他的思想必须与圣灵的思想完全相同。耶稣说：“不是照我的意愿，而是照你的意愿。”现在我们不是在谈论神的意愿，我们每个人，包括耶稣在内，都有自己的意愿。神希望我们能像耶稣一样，将自己的意愿完全顺服在神的意愿里。心思意念更新的有效方法是将你的意愿与神的旨意对齐。你会开始按神的旨意行事，你甚至不会想到是不是神的旨意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41节说什么？他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你已经听我。我知道你常说，常听我说。他为什么这么说？答案就如他在约翰福音8章29节所说的：因为我常做令你喜悦的事。耶稣这样做。”是因为他有神的意念，神的意念在基督里面，父将信息传给圣灵，圣灵将信息传给基督，这之间是无缝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从没看到耶稣试图理解他们天父圣灵的想法，我们称之为分辨的灵，或者是知识的言语，有时很难区分是哪一个属灵的恩赐。到你在圣灵的丰盛里行事，那就不再是哪种属灵的恩赐，那就只是圣灵。人们说我们不是应该渴慕那最好的属灵恩赐，在圣灵里做这些事情吗？你必须知道，唯一描述属灵恩赐最多的书信是写给最属肉体的教会，而不是属灵的教会。行在恩赐中，不会让你属灵，或者更属灵，那只意味着你可能需要更多帮助。圣灵必须用这种方式显现来帮助属肉体的人。阿门。好，下面我们进入到新约更新的第二期。新约更新的训练是关于基督的思想。以及人的思想的讲座，两个都会。第一个心意更新讲座里，就是了解人的心意、心思意念，看与基督的思想的不同，以及他们应该怎样相互作用。当你把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看，你会看到很奇妙的事情。科学研究成果和圣经一起看。而会惊叹，原来科学成果与圣经是如此的相符。我们要分享这两者如何一起工作。有个好消息就是，你比你想象的要聪明得多。当然，除非你是青少年，那你就像自己想的那么聪明。就是属天医治的训练，跟新造的人的讲座，彻底改变教会对医治的事工。这个改变是在全球范围里的，看到这些改变真的是很奇妙。 相信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，人们对信息更新的讲座会有完全相同的评价，因为一旦我们的讲模块发布出来，人们就可以开始付诸行动，学习要怎么做。大多数人只想知道我该怎么做，像节食计划中的人们所说的，别告诉我应该避免吃这个或那个，简简单单的来份食物清单，我不需要知道来龙去脉。不用让我研究山核桃派怎么做，我只要吃一块就行。给我一份行动指南，我会按照计划去做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。我会给你一个实际的计划，你会付诸实践，你将能够看到改变。上期我们提到多年来的观察，基督徒的信仰更新进展缓慢。就是认真善良的基督徒参加教会的多年，甚至数十年，生命好像从根本上没有改变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是将自己改造成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很多人只是停止继续活在严重的罪行当中，那些罪奴役他们，就像奴役非基督徒一样。有些人能通过决心和意志力做到不再犯一次罪，就是脱离以前的世俗的生活习惯。好，这里我们需要留意并记下“意志力”这个词啊。不久，我们就会见意志力做一些深入引导、教导，关于意志、你的意志和神的意志，解说这些概念。我们将进行剖析，从神的话语看其真意，不单单只是知道他们是什么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应用圣经里的信息，对我们也没什么益处。我们不仅仅告诉你们意志是什么，还要告诉你们应该如何使用意志力，如何应用出来。在很多情况下，还能得到更多意志力。大多数人需要更多意志力。我们很快会讲到这一点。我讲到我自己，我有时在读圣经方面哈，比如说很晚了，我就想睡觉嘛。但是说我要主啊，我这一段经文我今天的这个还没有完成，我应该怎么去做？那我就不断的去发言祷告祷告，然后就灵歌敬拜。我讲我必须要有这个意志力哈，把这个经文去读完，我才睡觉。他说查尔斯·芬里啊曾经说过，一定有某些特征和特质的是基督徒有别于非基督徒的，他一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基督徒。记得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能力能做到，那些里面没有圣灵能力的人是做不到的。那如果我们认为那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，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基督徒是改变生命的能力应该有别于非基督徒。信仰更新讲座材料是以神的命令和圣灵的力量来改变一个人为依据，神命令我们改变。并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和手段。如果任何一个非基督徒可以做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，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声称神的同在或支持。任何一个信仰更新培训计划或其他什么生命改变计划，必须能产生结果，能自然彰显圣灵的同在和大能，而不是另一个所谓自助计划。作者说：“我不会去书店把所有如何改变生命的自助书整合编辑出一个讲座。好，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找答案。他拜读了叶博士和其他人的一些有关思想和大脑方面的资料，惊叹他们与神的话语相符的程度。啊，有关心思意念的工作是直接从神的话语来的。”神的话是我们做工的基础和前提。如我所说，有科学验证是一件好事，但即使没有这些科学验证，我们仍然会教导我们现在所说的。第一期提到了第一段经文，《哥林多后书》5章17节，我们是新造的人。第一期也提到了第二段经文。哥林多前书2章16节，我们有基督的心思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第三段经文， 罗马书12章第3节，我们必须适应更新而变化。罗马书12章第3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，就是证明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，对你们个人说：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献金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罗马书12章1节。他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保罗在这里说劝你们，他说这是保罗试图传达一些让人去做事情时，这里的口气，最强的一个用语，劝这个字口气很强，就结尾强。今天我们听起来不像那么强，是因为我们不习惯使用它。这个词的意思是你渴望或情愿做任何事情，就像祈求某一个人做这事，因为它是如此重要，不是只让你做某些。你不是要祈求某人带你去一个什么主题公园。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绝对影响你的人生的事情，所以他说我劝你们。保罗写信给弟兄们，弟兄们是有圣灵所生的，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。约翰福音3章6节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他说我劝你，弟兄们，意思只是讲到受信人是从圣灵所生，是弟兄。要想成为弟兄，他一定是从圣灵所重生。已经讲到零的角度。他说：“你要在这里画一条线，并写上由圣灵所生。我们今天都是从圣灵所生的。那出于恩典啊，记得他说以神的慈悲，这是恩典。就是说讲到什么，这自动与神的恩典联系起来了。就是保罗马上就会提到恩典。”他在这里他劝从圣灵所生的人应该怎么做？就是讲你将身体献上，当做活祭。他这里带进了这个身体这个概念，就是说一个重生的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？身体应该当做活祭献给神。你要将身体献上，当做活祭，是圣洁的。身体应该是圣洁的。你有一个灵是圣洁的，由圣灵所重生。你的灵要圣洁，你的身体要圣洁，你的魂也要圣洁。你的灵魂体都要成为圣洁、纯全。帖撒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的。我们的灵魂体都要成为圣洁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完全无可指摘。保罗，在这里谈到灵，称他们为弟兄，是从圣灵生的。他又说将身体献上。当作活祭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神期待你保持身体圣洁，不是不合理的。把你的身体交给神是很合理的。结合下一节经文，将魂也带进来。我们讲的是灵魂体全人全然成圣，奉献给神。之所以有很多问题的原因之一是，他们试图只将他们的灵性给神，而不愿意魂更新。 他们对神说：“我不让你插手我的身体，除非我需要医治；我不让你插手我的魂，不要告诉我什么可以看，什么可以读，什么可以听，我该如何正确的说话，这些都跟你的魂有很大关系。大多数人可能都知道这节经文，《罗马书》12:2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效法字面含有由外压力由。外力被压入模具的意思，比如做玩具，先做一个模具，叫塑料，注入模具中，东西就被塑造成模具的样子。保罗在这里说，不要让世界塑造了你。他已经谈了灵，谈了体，谈了魂，他是在说，不要让世界按着思考形式模式来塑造你，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是圣经告诉你如何改变你生命的唯一圣经经文，没有别的办法方法。你不能通过向神祷告来改变你的细心意念，他会说：“我已经告诉你怎么做了，你就是要照着做。”他已经借着重生改变了你的灵，你的灵重生了，被重造了，是新的了。但他改变你的生活是通过你来更新你的思想。保罗说：“心意更新而变化。”变化原文意思是让你里面的东西表达出来，在外面能彰显出来。他说：“不要让世界把你放进一个模具中塑造你，而是让你内在的东西在外面被看见，让你内在里面的人塑造你应该是谁。”我们是在谈论新人。当你重生了，你重生后，你就以按耶稣基督的形象被重造了。这时，我们恢复了起初神造亚当的位置，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，神的形象又重新放回到我们基督徒身上。我们接受基督，实际上就是允许神来改变我们。当我们接受他时，他重造我们，他已经把他希望我们成为谁，以及如何成为，放入到我们的灵里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余生就是如何成熟长大，其实就是从我们里面的灵，透过魂吸着意念更新到一个程度，达到塑造我们外在的表现而产生变化。而当你重生时，你的灵得到了重造，但你的灵与你的身体没有直接接触，它必须经过魂，魂包括思想。情感、意志等各个方面，你的灵必须通过你的魂发送信息，然后你的魂告诉你的身体如何做。当你的心思意念被更新到与神的话语对齐时，你的魂就将从灵传来的信息传给身体，使你的身体行出该行的。你的大脑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你的大脑是硬件，它让你的灵表达出来。大多数基督徒来到教会，他们认为应该把大脑掏出来啊，放在外面的挂帽子架子上。他说，当今教会面临的一个问题，教会允许东方哲学和宗教的思想渗入教会，因为世界已经采用了许多东方哲学。那他说，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受其影响，也带入了教会。很多人谈话时候，就自动的将这些思想应用到神的话语上。他说，很多什么远东神秘主义之类的，已经完全的渗入教会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！他甚至到一个地步，有人说，我只想被圣灵引导，我试图让我的思想掏空，让圣灵充满我的思想，我只想跟随圣灵，不是想我要做什么，就是去做，圣灵将会引导我，带领我。他这些没有一样是圣经说的，神没重生你，让你变成一个没有意志、没有想法、要求的木偶。你经常听到有的基督徒说：“我要除去自我，除掉我所有的欲望，这样就只有神的意愿在我里面。”作者说这是佛教，佛教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消除人一切的欲望。他那不是圣经啊！神说他要给你心中所渴求，不管你向他求什么，只要信实得着， 就必得着。基本你相信他，他说你将拥有任何你想要的。他没有说要除掉你的愿望，他说使你的愿望成圣，使你和他有同样的意愿。所以不是要你倒空思想，而是你用神的话语充满你的思想，充满到一个程度，是如此的满，是日俱你。都是按照神的话而行。保罗说：“你们要改变。”他告诉你，改变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心理更新。他没有说让我为你祷告。很神奇，你周围的事我会改变，大多数和你相关的事情不会因祈祷而改变。他说：“我知道，这让很多人感到震惊，和你有关的事情的改变。”需要你更新你的心思意念。你求神并不能带来改变，他已经告诉你该怎么做才能改变。这美妙之处就在于没有重生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，他们花了一生的时间，也无法产生真正的改变。试图通过心理学或其他方法学习如何抑制他们的欲望。但当你抑制相当长一段时间后，他说他在其他方面地方又冒出来。神的做法是与此不同的，他重造了你，使你的心思意念更新，能够与你里面真的你对齐。阿门。心怀二意，不只是在决定上犹豫不决，心怀二意的一种表现。真正的心怀二意是人重生了，心的意念却没有更新。圣灵的意念在你里面，基督的思想在你里面，你的意念在哪里？你的渴望在那里？但你的魂还没有更新到你的灵要你行事的方式，这就产生了一个断层。最大的程度相符的祷告。是当你发现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，然后你的祷告与神的话相符，因为这是你的灵和你的魂之间有了共识。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是凭信心而行。我保证你这样的祷告一定蒙应允，阿门。因为这样没有断层，没有心怀二意。如果你能找到另外一个也是这样的人，你们俩完全同心。事情会立刻成就，真的很奇妙。问题是找到这样的人不容易，因为大多数人若重生了，会有同样的意愿，但同时很多时候他们的思想没有更新到与你里面的圣灵对齐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星期要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。保罗说，通过心意更新来改变，心意更新会产生什么作用？这样做能证明，就能产生证据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的旨意。不是神有三个旨意，他的旨意只有一个。神的旨意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。有人在谈论说，我生活在他的崇高旨意中，虽然可能我没生活在神的纯全、完美的旨意中，但我应该还算是生活在他善良的旨意中。神的全选完美的，神是纯选完美的，没有某种程度的完美，唯有他是完美的。如果他接受了你行在他善良，但不是纯全完美的旨意中，这会构成他不完美。他要保持完美，就只能接受完美。出埃及记34:7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为无罪。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代。人们都喜欢这里引用这里的经文，讲述关于4代咒诅之类的，直到这个第3和第4代，经常说神不会清除你的罪，罪是不可能清除的，这很重要。这就又能带你回到新造的人，不是你的罪被清除了，而是那个有罪的你死了。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因为神不能接受一个有罪的人，也就是不完美的人，所以他必须杀了你，重造你，使你在灵里 成为全完美，这也再次证明了一些说法是错误的。你的问题，你的疾病，都是因为你灵力出了问题。如果你犯罪，你的灵出了问题，这就是你病的来源。首先，如果你的灵有什么问题，那么你还没有重生，因为你在它里面是完全的。你重生、重造是按它的形象，它是完美的。在灵里，你被造成完美的，你的灵里没有什么会导致你的身体生病。当人们尝试解释疾病的来源是灵里出了问题，这没有圣经根据。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，你不能又传讲世代咒诅和疾病的灵里根源，同时又讲新造的人，他们是互相矛盾的，你无法这么做，这是一个颠覆性的认知。当我们谈新造的人，谈如何新更新归即位，是要教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洁和喜的旨意。我也可以证明，查验神的旨意的方法是要你心意更新。一个人的思想没有更新，就不能证明神的旨意。退一步说，如果你在某个领域的想法得到更新，你要可以在那个领域验证神的旨意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你只在一个领域思想更新，其他领域未更新，你还是会自相矛盾的。你在一个领域这么说，换个领域就不这么说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信息更新是如此重要。如何以最快的速度信息更新，而且确保是正确的方法？当我祷告的时候，他其实就开始向我显明，就他就开始作者说，我开始问神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我已经看到了真理，我已经准备好，但我们该怎么做？他开始告诉我说。其实你要讲的是如何成为真正的耶稣门基督的门徒，然后他说，这意味着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使他们成为门徒。耶稣说，如果你们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在你里面，你就是我的门徒。你可以求你想要的。如果你想心意更新，就要与神的话对齐。耶稣就是道，就是使的话成为肉身。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回到耶稣的话上，执行的第一个模块，更新我们的意念与耶稣的话对齐，并且告诉你该怎么做。这不仅仅是通览所有福音书，查看并引用他所说的话。他说：“我把这些话找出来，开始研究。我惊奇地发现，耶稣讲的每一个领域，他都做了7个陈述。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的列举每个领域了。每个主题领域有21个类别。”每个类别有7个陈述，主题包含信心、医治、地狱、天堂。你可以拿出耶稣画的每一个主题，每一个主题有21个类别，每个类别有7句经文，就是他说的话，针对每一个主题，将你讲你的心思意念更新与之对齐。第一步就是研究耶稣的话语的各个主题，我们向你展示怎么做。阿门，谢谢大家的聆听。信息更新第一期、第二期分享完毕。从这里我们感受到真的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哈。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与神的话语对齐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是做到的。要我们每一天打卡，就21天哈，就是说真的是非常的好，就是每天有7节的经文在我们的这个大脑里面。在我们的心意里面不断的去默想，不断的去领悟哈，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哈，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，就是进而长大，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。感谢主，祝福大家。我的分享完毕。